倚靠神，那么在上课的时候你就能够获得更多属灵的果效。另外呢，就是要非常熟悉功课的经文内容。为什么我说十分熟悉呢？如果我们只以走马看花的方式看一看啊教材课本，或者是马马虎虎的看一下那段经文，这是没有办法使你在教学上教得好。其实呢，没有什么能够代替透彻知道圣经所说的和它的意义，除非你自己先熟悉那段经文，否则你一定没有办法把它教得好。因此你要用很多的时间和精神，然后你才能够十分熟悉经文的内容，对吧？这是很值得我们花时间去准备的。没有人能够告诉你要用多少时间去准备你的课程内容，可是你应该用足够的时间做好最好的准备。你好不好求神指教你，让他来指示你每个星期要用多少时间来准备每个主日这个主日学的课程，然后呢以你的聪明智慧编成一个时间表，定了时间表以后，还有呢要尽量去使用每一分钟。我相信经过这样的步骤，你在准备功课上就会做得更好了。准备主日学的功课要及早开始。我不知道你是否现在正是在教主日学的老师，如果是的话，让我们想一想，关于下一季还没有到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思考一下下一季应该用些什么课程呢？那么有一些主日学呢，他们比较幸运有现成的主日学课本，但我相信有更多的教会还没有这样的条件，那么就得要老师自己好好的准备了，有一个计划，你尽早做好计划，这样对你啊准备课程呢就有更大的帮助。在你还没有着手教授下一季的课程之前，那么你对下一季的课程有一点印象，那么这可以在你计划上可以做得更好。有的时候你甚至于可以睡觉之前都好好的想一想，预备些什么材料给学生。那么你经常这样思想的时候，你的下意识就会做一个准备，使你的心得到圣灵的启示。偶然一些新的意念好像是从天而来的，飞入到你的脑海当中，使你慢慢积蓄丰富的材料，因为你预先提醒自己要找寻一些新的思想和例证，所以当你过着平日生活和正做研究的时候，你实在会获得许多额外的教材，好像是一个磁铁吸住了铁砂到你自己面前一样。这些就是要透过平常不断的去思想去累积。事实上呢，每一个主日学老师都应该尽量趁早去做好准备，千万不要让魔鬼欺骗你，使你认为等到礼拜六晚上用半个钟头或一个小时来做准备就很够了。一位主日学专家曾经这么说过，主日学的功课不只是被研究，乃是被长成的。一个良好的主日学功课是需要经过七天然后长成，所以我们不要等到最后一晚，或者是主日学临开始之前才在那里匆匆忙忙的准备，这是很不好的。还有每天需要做多少准备呢？心理学家已经发现了，一个人若每天读功课的一部分，经过几天他所学会的比你用一次的长时间去学习的效果更好。虽然你同样是花一个小时去准备，但你每天用十分钟累积的一个星期，跟你到最后一晚用一个钟头所得出来的效果是不同的。所以每天花一点时间去准备，这样可以使你在教学上能够教得更舒畅，而且教得更透彻。比方说你如果每天用半个小时来读某一项功课，经过六天你所学到的实在多过你在一个晚上或一个下午用三个小时来读到的果效。因此每天你应该尽量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准备功课。倘若你有这样的心意，你就应该开始去实行，这样可以使你在教学功课上你会发现你教起来会觉得很熟悉并不陌生。还有使用准备功课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假如你用不适当的方法去准备，你可能会浪费很多的时间。所以依照适合的方法去准备，那么在不多的时间里，那么你可以成就足够的准备。那么在准备功课的时候呢，最好选一个适宜的地方，要一个舒服的、安静的、适当和空气、亮光都足够的地方，这样呢可以帮助你啊准备起来人不容易疲倦。还有就是养成基本的好习惯，例如按时后开始你的研究，学习集中精神去研究，写好笔记啊，把你的思想还有你阅读过的一些书籍，能够跟你今天所要教导的课程有相关的，都把它累积起来，这样可以帮助你在上课的时候更生动，而且啊，透过例子使学生更容易明白。总而言之，你的脑子必须活动，好像研究其他的事情一样，你也需要祈求神的帮助，但不可以认为你有了祷告，神就会像下雨一样的把一切需要东西自动的降在你脑海里。要知道，我们脑中所储存的都是靠我们平日留心研究得来的，所以每一个主日学老师，你一定要经过累积材料，好好准备，你才可以在教学上会觉得得心应手。另外就是在你教导主日学的时候，每一次你都应该把中心点说得清楚，每一段经文都最少有一个主要的意思，你要找到这个主要的意思或中心点，并且以自己的字句来说明，千万不要照着那本书就直接的念出来，因为这样子呢，因为不是属于你自己的语句，听的人跟你自己讲的人呢都会觉得不舒服。所以在你看完一本书之后呢，你最好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思想一下，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我要获得经文的中心点，你可以问一问自己，这段经文到底向我们说明了什么事情呢？这样做是很有意思、很有价值的，并且可以给你自己带来很大的挑战。因此，你必须按照神的启示和你的学生一块儿的研究，找出那段经文的中心思想，这样可以加深他们的记忆。找出经文的中心点，这样可以把握住整个教学，不至于讲一讲好像就离了主题。你要清楚地把握着，要跟学生分享那段经文最主要的真理。在准备功课的第一步，你要尽量以一句话说明经文的信息。比方说，假设功课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里讲的浪子的比喻，那么你不可以概括的说明这个故事，而是要用一句话来表达，而这句话呢又能够说明故事的意思和其中的真理中心。那么面对浪子的比喻，你可以这么说：仁爱的天父以深恩赦免悔改的罪人，并且把奇妙的权力惠赐给他。这类句子能够把耶稣所说那奇异比喻的真理做成一个中心点，而又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这句话说出你认为这段经文实在要教导的信息了。当然，每一位教师他们对某段经文主要真理的信息有的时候看法会不一样。让我们以小婴孩摩西被放在篮子这个故事为例吧。一个男的主日学老师可能会这样述说这个真理的中心点神要某人做一件事，他必须和保护那人直到成就工作。这句话不只是论到小摩西这件事，而且以摩西全部的生平解释了这件事。但是教导青年妇女班的教师可能针对小摩西这件事所表达的中心点呢又在另外一方面，他可能会这么说：母亲的爱会找到异常的办法来成就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目标。这两位老师所述说的中心点是不同的，他们的理由也很明显看得出来。假如幼稚级或者是启蒙级的教师准备教导这个故事，那他可能以什么真理为中心呢？或许他又会这么说：我们该为父母的爱护来表示感谢。他也可能会注重到米利安所做的事情，因此他可能这样表达故事的中心，说一个少年女子可以给母亲和神很大的帮助。或者 你可以这么说，小孩子实在能够帮助神和父母，所以找出中心点是很重要。那么可以就着班上的学生情况或者你老师自己的看法找出个中心点，用最简单的句子表达给学生，这样可以增加他们的印象。还有就是以现在式的言语来述说真理，你要用普通的并且能够应用在今天的生活原则来表达最主要的真理，这是强于述说只在过去的事实，这点很重要。如果我们只是用过去式的方式讲，那好像讲一个跟自己没有关系的故事而已。但如果以现在的语句来说呢，套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原则上呢，那么使我们可以把很多圣经的真理都应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上。比方论到大臣的儿子得医治这件事情来说吧，那么你可以这样述说真理的中心，你说耶稣因为这个大臣的要求和信心从远方医治他的儿子，但这样说呢好像跟今天没有关系，好像只是大臣的事，所以你要问一问这件事跟我们今天二十世纪所过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假如你依照这个大臣的儿子得痊愈的原则来述说这个经验的真理，你可能会这么说，耶稣常常以爱心来对待需要的祈求和信心的态度，这样你已经说出了一个普通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呢也能用在今天，对不对？所以你要用现在式的语句来说明，你不要只是说大臣身上发生什么事什么事，他怎么样向神祷告，神怎么样医治他。你也可以说今天我们遇到家人有病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像这位大臣一样用信心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所以这信心就不单单是大臣的信心呢，也包括我们今天需要对神有的信心。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教导的话，我们今天的生活就会有很大的改观，我们会把所有的圣经真理都实践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另外在准备主日学课程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写下这些中心点，你不可以只在脑子当中想一想就以为可以了，因为很多时候在教学的时候会有所变动，可能影响你的记忆，所以写下来很重要。一般来说最适合你使用的那句中心点就是你自己所想出来的，也许这一句话不像课本上所说的那么文雅那么好听，但是经过你思想的，是用你自己的话写出来的，那么这就不是旧货了，可以直接而且有意义的帮助你在学生面前表达出来。如果你要成为一位有效的教师，那么你必须要学会把一段经文的意思集中在一句中心点，但这样做往往是很难的，有的时候又会使你灰心。不过如果你继续这么去做，对明白神的话和与他人分享你所了解的呢，一定是大有帮助，而且你自己会大有长进。你每一次都要写着那一句中心点，只想出来是不够的，还需要写在纸上，然后以客观的心来注意它，细查它，又可以调换一些字眼，尽量的改善它，要再三再四的研究，一直到你不能够再改为止，而且你的心也觉得满意了。那么这样呢，你在教学上你会发现写下来使你在教学上得到很大的帮助，这样办法是很有价值的，你可以试试看。我希望你透过你写下来的中心点，使你在教学上能够更得心应手。作为一个主日学老师，在你准备的当中呢，你还需要注意学生的需要和你教学的目标。现在你要注意学生的需要跟你所写下的中心点有什么关系。其实你定功课中心点的时候，你对班上学生所需要的应该有所认识，你对他们的认识也影响了你的备课。当然你的学生有许多方面的需要，但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只是那些跟功课真理有关方面的而已。艾芬尼博士就曾经这么说过，学习必须自学生现在的知识开始，所以老师必须清楚认识和了解自己的学生，以至于知道他们了解的水准和现在所学习的范围内他们所抱着的态度。 他也按照他们现在所明白的以及他们的发展来教导他们。学习是基于需要，当教师准备功课的时候，他要认出某一课可以满足学生的哪些特别的需要，然后他要编排教材，并且教导那个功课以致真的能够满足这些学生的需要为止。所以认识学生是很重要的。你如果想做最好的教导，当准备功课的时候，不仅仅是要研读圣经，而且你也要研究一下你的学生，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他们的问题和他们的需要。当教师的需要不住地寻找关于学生的事实，这样你越认识他们，越了解他们，那么你在他们身上所得的果效也就必定是越多。弟兄姐妹，认识你的学生最好的方法乃是探访。由于到他们的家庭去探访，你不但能够跟他们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而且你又可以对他们的家庭获得更清楚的认识和了解。教导儿童的老师必须认识孩子的父母亲，教导成年人的教师呢，了解一下他的家庭生活也是很有价值的。但一般来说，到学生的家庭中去访问是非常好的。如果老师能够在逐日学以外的时间利用其他的机会去接触学生，那是非常好的。另外就是注意学生对真理中心点的态度。除了你为学生所能获得的普通认识之外，当你每一次准备功课的时候，你要思想每一位学生对这一点真理的态度会怎么样。你如果尽量去评估他们对某一项真理的反应，那会对你的教学很有帮助。由于已经定了某一个学生的态度，那么你也就能够想出他的需要，并且可以列出这些需要来帮助你继续计划你的工作。关于每一位学生，你可以问一问自己，下面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你是否清楚知道？这班学生是否知道功课里的事实呢？他们是否相信这些真理呢？这些真理是否感动他们呢？又或者他们对功课的真理是反对的呢？或者是有疑问的呢？或者是根本就不关心？如果他有接受真理的态度，他是否在生活上又肯去实行这些真理呢？总之，教师对学生的反应是需要常常检讨的。例如，功课的题目是那个大臣的儿子得医治，你要教导的也是一班男的中级班，那你又希望能够使每一位学生从功课的研究当中获得一个活泼的意义，那么你就必须个别的想一想这些学生对功课的中心点有什么关系。比方学生张明，他是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医好了这个孩子呢？他是不是相信耶稣今天仍然会听人的祷告呢？在这方面你就需要留心学生的反应了，然后从他的反应里面你能够给他直接的引导。你要照样考虑到其他学生的反应，以至于尽量的让他们明白你所教的。如果对于某一段经文他们有了活泼的意义，那么在属灵方面他要获得什么经验呢？还有就是作为老师的清楚决定教导的目标，你不单只要决定学生的需要，你还要估计你能否借着那个功课的经文来满足这些需要。要注意到每一个学生的背景、兴趣、吸收能力和已经达到的水准，教师要按着学生的能力来教导他们，这是分级制度的原则。教师要按照学生的需要和兴趣来教导圣经的故事和意义，以此作为准备功课的原则。一般从事儿童教育的人都知道，儿童时期就是准备明白圣经的时期，他要尽量建立一个稳固的基础，使以后的教师对于圣经和信息能够加上成熟的解释。关于依照儿童年龄和吸收能力来教授圣经，司马德博士也有一些很好的意见。他说，我们要按照学生现在的水准来固定我们教学以后的结果。我们相信许多儿童硬着心，是因为热心的老师呢想的太多的知识太快地教给这些儿童。他又说，我们在儿童的班级里必须运用圣经， 当我们在他们面前运用圣经，一开始就要认识到，我们正在把为成年人所写的材料已经作为适合儿童的，并且要依照儿童能够明白的字眼和字句去教导他们。圣经材料本身是不变的，但是我们教导对象不同，我们所用的字眼就应该有所更改，但必须保存圣经本来的意思，这是很重要的。分班级的意思也就是这样，我们要等到儿童容易于吸收圣经的真理，然后把这些真理教给他们。以前我们认为只要圣经知识数量多，儿童就得到帮助，但圣经知识的数量多不一定有意义，因为儿童如果清楚听见了和明白一段经文，可能被引导踏入信心的道路。相反的，你百般对儿童讲一些很不实在的意思，一些他们听不懂的经文，那么可能使儿童的脑子里混乱起来了。所以清楚决定教导的目标是很重要，还清楚知道你的学生到底有多大，那么你应该照着他们所能了解的程度，按照他们的情况，按照他们所能明白的话语去解释圣经。因此你准备功课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学生的能力，在准备教案的时候，你要计划一个方法，使每一个学生按照自己的性情和需要来接受真理。还有就是要注意到每一位学生跟功课中心点的关系，在预定学习的目标中，要考虑到每位学生对你所教的真理可能已有或者会有的态度。如果学生误解或曲解了真理圣灵的目的，那么做老师的就应该帮助他们改正他们的思想。当主日学老师以祷告的心情考虑到这些事跟学生的关系的时候，你可以确实相信圣灵一定会帮助你，而且圣灵一定在你的心里动工，使你能够在准备上做最好的教导。如果说到授课的时候也要有一些目的，如果我们不明白自己教学的目的，你会发现你达不到你预期的效果。所以在决定功课的目的的时候，要记得几件事情，就是学生在知识和灵性方面的水准是不同的，而且他们已经成就的和所需要的都是差得很远的。所以你必须承认圣灵有权利去管理教导的结果，因此教师应该为每位学生个别的定出特殊的目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要。教师要按照学生对于这段经文真理的中心点可能发生的反应而说出他的目的，目的应该到题，值得追求，并且在所规定时间可以达到。目的必须指出学生经过研究这段经文以后所要知道或者所要去做的。比方说在课程当中讲到少年和父母的相处，那么圣经有很多这方面的经文，那么除了教给他们之后，那你要有一个目的，教完这课经文之后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当然了，教师不要预先决定个结果，乃是要指定上课的次序，最后的结果呢让圣灵个别的在学生心里做出。当他们听完这一课少年与父母的相处之后，我相信每个老师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学生按照这一课的经文所说明的规则来评估一下他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怎么样。那么这就需要老师去关心学生个人的情况，然后才能够知道到底这一课的目的是否能够达到了。好了，那么有关于教学准备的步骤已经跟你说了很多，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一个好的老师他一定要有充足的准备，他需要依靠圣灵的帮助，还有就是不断的关心学生，为学生带到。那么既然说到教学准备，我就盼望每一个主日学老师都能够养成这个好习惯，就是为你所教的那个课程做一个完整的教案。好了，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
主日学师资训练第七课，
在上一课我讲到主日学教师准备功课的时候所需要的步骤，首先必须以祷告的心来准备功课，第二要非常熟悉功课的经文内容，第三说明中心点。 尽量以一句话来说明经文的信息。第四，注意自己班上学生的需要和教学的目标。第五，清楚决定教导的目的。第六，就是一定要做好一个教案。今天接着这一课呢，就是跟你讨论怎么样去准备一个教案。我希望你不仅坐在收音机旁听，同时呢也做一个简单的笔记，这样可以加深你的印象和学习的效果。如果你希望得到这个课程的讲义，欢迎您来信索取。好了，现在就请你先预备好纸和笔，为今天这一课做一个简单的笔记，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学习。要准备教案呢，并没有一定的方法，每一位老师有他自己的方法来计划功课。两位老师会用两种完全不同的计划，而两者都可能是很好的教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一定要完全一样，但是我们必须尽心把教案做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期望在教学上有果效，那么慎重的准备教案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确有一些主日学老师在准备功课方面实在是太随便了，有人觉得他们可以等到礼拜六晚上才开始准备功课，他们细查自己教会所供应的材料，看完所提出的经文，明白这一课的大意，然后用这种未曾加以修整的预备呢，就去教导学生了。这也就难怪为什么看不到教学的果效。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主日学老师都能够好好的去准备你每个星期日的教学的教案。计划一个功课呢，是包含了许多的因素的，要注意到教师的性格了，以及学生的年龄和需要了。计划教导小孩子的时候，还要按照他们的兴趣啊，准备分组的活动。教导比较大的儿童呢，那么老师会前花一些时间做出准备是很值得的。既然认识到这些不同的因素，那么我们还可以决定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对于每一个年龄做计划呢，都有很大的帮助。第一，你要清楚知道教案的目的和价值。教案并不是经文的大纲，一个教案呢，只是在某一个教学情景里预先定了教导的过程。教案呢，就好像一幅地图，教师可以跟着它指导全班的学生讨论功课的活动。教案也列出帮助学生个别遇见神的步骤，这个计划的价值是很明显的。马马虎虎的程序果效一定不会好，但有计划的使人聪明的利用时间和机会的，必定会有成就和有价值。弟兄姐妹，教师们计划工作并不是说教老师完全不理会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在教学的情景当中能够引导你，也能够引导你准备你的计划。许多理由使我们相信圣灵必定重视和尊重一个由祷告为后盾并且经过仔细思想的计划。当然在上课的时候，圣灵可能也引导你做一件你没有计划或者是没有想到的事，即使这样，预先的计划也不是浪费。计划能够帮助老师避免离题，计划能够帮助教师获得信任心去工作，计划也使学生感觉到老师很认识他的工作，以及使他们信得过这位老师。每个星期细心准备教案起初是很不容易的，你必须要用相当多的时间努力去做。可是你若继续依照适合的以祈祷的心小心去计划，在你的教导上你会得到新的力量的感觉。第二，教案的因素。你若教导初级班以上，那么一个良好的教案应该包含以下几个特点，就是我们怎么样激发学生的兴趣，以致他们渴慕一同研究圣经。第四，我们怎么样帮助每一位学生面对自己的需要，也就是要他们向神表示决志，并且要实行出来。第五，我们是否要计划和定下一个长时期的活动？如果要的话，要计划多少呢？倘若你所教导的学生是年纪比较小的， 那你的计划在细则上会有多少不同，但原则上也是一样的。教师拟定计划的时候必须问自己，我们要设备什么吗？使我们能够吸引儿童的兴趣，运用些什么活动来帮助每一位儿童获得有意义的属灵经验，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们每一位儿童属灵的程度不同，那么我们在教导的时候应该运用哪一些经节和故事呢？并且应当怎么样去使用它们来帮助每一位小孩子明白神对他的旨意。在准备教案上，第三方面就是要建立学习的情景。首先，我们的学生要对任何经文发生兴趣，然后那段经文